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崇拜学的第23课，题目是崇拜与生活。崇拜与生活。美国有一家很有名的民调公司，叫做戴洛普民调公司。日前他们出版了一本关于宗教情感方面的调查，调查之后的结论是，美国人他们认为神固然重要，但是在生活当中却不让神居首位。神固然重要，但在生活中却不居首位。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崇拜的面向，到了最后，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崇拜是一种生活，崇拜也是一种活祭。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15节那里说，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激励是吹破的意思，催促着我们，推迫着我们，怎么样呢？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意思是基督的代赎，他代替了众人死。所以呢，接着15节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当他思想到基督的代赎的时候，他的思考逻辑是，信徒应该要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应该如何为主而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此基督徒，若是你觉得生活是一种崇拜，我想更具体的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应该不断地在思想他如何为主而活，如何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来为主做见证，为主活。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节到31节，在那一整段，保罗以身体的比喻来说明，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 members， 有许多的肢体，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而保罗在那一整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对待其他的信徒，就是怎么样对待基督。我再说一次，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对待其他的信徒，就是在怎么样的对待基督。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许主日崇拜结束了，可是崇拜之后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你与其他肢体之间的互动，当你欺负了一个基督徒，当你伤害了一个基督徒，你就是欺负了基督，你就是伤害了基督。其实这种观念在使徒行传第9章第4节也清楚地呈现出来。当时扫罗逼迫教会， 而当耶稣向扫罗显现的时候，神不是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教会？使徒行传九章四节，神对扫罗说，你为何逼迫我？原来扫罗逼迫教会，就是等于在逼迫基督。因此，崇拜是一种生活，恐怕我们先要从教会做起。我们在崇拜之后，我是如何与其他的信徒相处呢？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耶稣也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你让一个小子跌倒，很严重哎，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很严重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耶稣也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为一个小弟兄来擦药，我为一个小弟兄倒一杯水，我替讲员倒一杯水，我在厨房里面帮忙打扫，我担任招待，在每一个服侍的 members， 每一个所谓的肢体，他的岗位上面，他都是坐在基督的身上。不止教会，我们需要带这种为基督而做的这种生活中心观，社会上也是如此。所以曾经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德雷莎修女，她就是把生活当作崇拜，就是一切所做的是为了神，或是说一切所做的是坐在基督身上。德雷莎修女她在加尔各答设立了垂死之家 The Home of Dying，让那些濒临死亡的穷人，人所唾弃的，人所不要的，把他接过来，让他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旅程里面，爱他，温暖他，关心他，使他平安地离开人间。为什么呢？德雷莎修女被呼召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说的一句话，我渴了。而耶稣在哪里渴了呢？德雷莎修女说，我在很多的穷人的里面，他们也渴了，而我坐在他们身上，我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崇拜是一种生活。弟兄姐妹，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保罗，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德雷莎修女。但试问，基督的爱是否也激励着你我呢？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他代替我们众人死，所触动的思维，是让我们自私的想到自己的好处，还是帮助我们来思想，感谢主，那么我该如何为主而活呢？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刚才我们讲完了一个整体的 以为基督而做的这种生活观之外呢，我想先回到最基础的那个同心圆的最中心的部分。我们在崇拜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在旧约十诫里面的第四诫说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从第一诫到第三诫，都是以禁止作为开始的，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但到了第四诫，是积极性的，不是以禁止做开始的。第四诫说到的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按照犹太人守安息日来说呢，这安息日的时间算法是从礼拜五的日落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的日落为止。那么这个期间，到底基督徒该如何在安息的主题当中来崇拜神呢？我们常常把一定要参加主日崇拜，就等于在安息日当中来崇拜神的重点。而很多教会也引用希伯来书第十章24节25节这一处圣经唯一一次提的不可停止聚会的经文，好像律法似的套在弟兄姐妹身上。诗篇第46篇8到11节那里也说，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原来安息，原来休息，跟 worship, 跟 knowing God, 跟崇拜，跟认识神有很大的关联。这关联在哪里呢？我们待会儿也会来说明。也有牧师说，其实主日崇拜的重点不在聚会，而在散会。这句话很值得玩味。主日崇拜的重点不在聚会，而在散会。我想他所强调的重点是，我们对神的崇拜不只是一个星期天的崇拜，而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的一个崇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崇拜是一种生活。首先我们先来谈第一大点，安息的神学主题。我们刚才说的，一般来说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安息日是从礼拜五的日落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的日落为止。这个典故是来自于创世纪第二章当中所提到的第七天。神用六天创造了世界，到第七天神将是定为圣日。神设立了安息日，赐福给第七日，定第七日为圣日。从此世界就流转着这七天，以七天为一轮的这种周而复始的制度。因为西方他们理解是礼拜天是第一天，礼拜一是第二天，礼拜二是第三天，礼拜三是第四天，礼拜四是第五天，礼拜五是第六天，所以第七天是礼拜六。而犹太人算一天的方法是从日落到日落，所以礼拜六的一整天就是从礼拜五的日落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的日落为止。可是为什么现在的基督徒是在星期天来作为安息日来守主日呢？这是有原因的。原来旧约的安息日是有它预表的含义在里面。预表什么呢？马太福音11章28节做了最好的预表诠释。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原来真正的安息是主耶稣基督，原来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安息。不止如此，如果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安息， 那么耶稣侍奉的最高峰呢，就是他在十架上代赎之后三天死而复活，而复活那一天就是星期天的早上。所以从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安息日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安息，再加上主耶稣基督侍奉的巅峰是在礼拜天，他复活了。到了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有着社会的时代的因素，初代教会发展受到逼迫，没有办法在所谓犹太人的礼拜六的安息日当中来聚会，所以他们就渐渐的以主日，以星期天来取代了犹太人的礼拜六的那个安息日。以上我们先解决了现在基督徒在礼拜天聚会的正当性之后呢，我们再回头来看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呢？安息日的意义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都有提到安息的重点。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整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在描述安息日意义的重点是在纪念上帝的创造，这个意义我们先把握。再来，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五节，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生命记的重点是放在纪念神的救赎，生命记把安息日的重点放在纪念神的救赎。所以回头来，当我们礼拜天在守安息日的时候，这两大主题你一定要抓住。第一个，你要纪念神的创造；第二个，你要纪念神的救赎。原本这两大主轴是铺陈在一个极大的福音底下。当时所谓的旧约劳动阶层，不像现在有星期六休息，有星期天休息，没有的。在那个近东文化里面，圣经很先进的引进了休息的观念。你想一想，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但很遗憾的，曾几何时，旧约时代这个安息日的福音性却变成了新约时代守主日的律法。其实在耶稣的时代，这种现象就出现了。所以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耶稣才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因此安息日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第六天创造人，接着第七天是安息日。神不是要人工作之后才去享受安息，而是要在人工作以前先去享受神所预备的供应。你从创造次序的角度也看到，安息日不是从律法主义、从功德报偿的角度来出发的。安息日基本上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什么福音呢？待会儿德人会从第二大点，从希伯来书十章的角度来阐述。讲到这儿，我们先要谈一谈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安息的字义很简单，就是休息。而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其实休息那个字是驻守的意思。而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也不是一个命令而已，而是两道命令。第一道是你们要驻守，第二道是你们要知道我是神。什么叫你们要驻守呢？就是放弃的意思。 放弃以相信自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成就侍奉。我们要放弃，我们要放弃好像自己人定胜天的这种侍奉观。因为诗篇第46篇第10节的上文8到9节都是在告诉我们，其实人所遇到的难处是上帝自己在解决这个难题，我们所做的只是需要紧紧跟在上帝后面。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接受，但星期天的安息日守主日我们到教会去，我有好多工作都还没有做，好多的计划需要去思想，但当你分别为圣，你放弃以相信自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成就一些事情的这一种的信念，你就会经历的神在为你解决问题。我们只需要跟在神的后面。在新译本这个翻译版本里面，他在翻译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的时候清楚地把希腊原文翻出来，他说，感谢上帝，他常常在基督里使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又借着我们在各地散播香气，就是使人认识基督。很特别，新译本翻译是使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在这里有一个罗马军队进城的图像，当罗马军队打赢了要进到凯旋门的时候，进城队伍的顺序是前面是将军，后面是军兵，最后面是俘虏。而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可以进到凯旋门里面，可以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不是你有什么功劳，你等于是那个俘虏一样，一点功劳都没有。弟兄姐妹，在安息日当中，我们需要学习放弃、放下，好好分别为圣，来经历神。当人在无能的里面，当人把时间分别出来，让神来工作的时候，你才会经历到上帝的大能。那么在诗篇第46篇第10节，你们要驻守，我们停下来要做什么呢？驻守做什么呢？在上文第8节有说，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两个动词，来而且看耶和华的作为。透过崇拜的诗歌，透过牧师的分享，你来看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透过信心来超越艰难，这也是在安息日里面福音的一个表达之一。那么什么叫做第二道命令，要知道我是神呢？待会儿马上回来。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第23课，我是张德仁。在诗篇第46篇第10节的第二道命令是，要知道我是神。有学者解释这句话，把它翻译成公开的承认神。也就是你要知道神是神，他必然得胜，没有一件事在神的掌握之外，没有一件事能够影响神最终的得胜。你要公开的承认神。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公开承认神，我们在公司里面隐藏，我们在学校里面隐藏，做一个隐姓埋名的基督徒。可是礼拜天来教会崇拜，就是一个公开来表达、公开承认神的一个机会。 也许你说这个机会有什么好福音性的呢？这个机会很重要，你要把握。为什么呢？你还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所说的那段话吗？第八节，包括第八节之后，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好严重啊！原来神非常看重我们是否公开承认神，而参加主日崇拜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此我们从诗篇第46篇第10节看到，主日崇拜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来单单倚靠神，来看见在我们无能的时候去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可以来看神的作为，透过诗歌，透过信息，我们也可以把握公开承认神的这个机会。不止如此，安息日主日崇拜也帮助我们把注意力转到神身上。我们特别分别为圣的这段时间，把注意力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平常度假休息，我们只是停止消耗而已。可是当我们赞美神，把焦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的我们如何可以从他里面重新得力。怎么赞美呢？诗篇150篇第二节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我们可以按着神的作为来赞美他的创造，他的救赎来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照着神的美德来赞美他，赞美神的属性，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圣洁等等。我们学习按照神的作为，按照神的美德来赞美神。所以通常会很鼓励以出埃及记的角度来过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之后的下午，可以和弟兄姐妹不用排太多的聚会开会，而到户外去纪念神的创造，去欣赏神的创造。好，再来第二大点，崇拜生活与肢体相交不可分。希伯来书十章24节到25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在这节经文里面，主要动词是彼此相顾。彼此相顾的目的是激发爱心，还有勉励行善。这和社会很不一样，一般社会是你有爱心之后才来行善，才来彼此相顾。但基督信仰不是如此。当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小组，在聚会当中，我们学习彼此相顾的时候，我们爱心就可以被激发出来。比方说我自己本来很没有爱心，心很硬的，但在教会里面，我周间参加了医院的探访，在探访的过程当中，我学习彼此相顾，我发现我心慢慢被软化过来，我的爱心就被激发出来了。所以参加聚会，不可停止聚会，不是律法式的指的是主日崇拜，而是指的你不要停止这种彼此相顾的肢体的相交的关系，因为这对你有好处的。第三大点，我们要留意生活的崇拜，如果不警醒的话呢，会带来与神生疏的恶果，放松以至于放肆。大卫犯淫乱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还有民数记第25章第一节，以色列百姓在摩押平原太安逸了，以至于犯罪，也是很好的警惕。因此在崇拜的，特别在生活里面，我们需要保持一颗警醒的心。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